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7月4号，公元2008年9月3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入围欧洲萨克洛夫奖候选人名单；噶玛巴仁波切即将赴拉达克等地展开访问；俄罗斯佛教徒通过绝食声援西藏问题；尼泊尔流亡藏人捐助当地受灾民众；赴藏游客需在旅行社统一安排和规定时间内购物；美国共和党期待中国民主化并履行国际责任。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入围今年的欧洲萨克洛夫奖候选人名单。据波兰支持西藏组织消息，欧洲议会昨天星期二正式宣布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入围今年的欧洲萨克洛夫奖。消息指出，官方性最终候选人选举将于下周三十号在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发展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会议上正式进行，届时将从所有候选人中选出3名最终候选人。欧洲议会设立的欧洲萨克洛夫奖从1988年开始每年颁发给在世界各地为捍卫人权而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或团体。这个奖是为了纪念前苏联核子物理学家及人权斗士萨克洛夫而设，主要目的是表扬对维护人权、基本自由及民主法治有卓越贡献的人士。获得多项国际大奖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这次入围2008年欧洲萨克洛夫奖候选人名单，是欧洲议会对达赖喇嘛长期捍卫人权、促进世界和平、提倡宗教和谐与人道价值所做出杰出贡献的肯定。历届获得该奖的名人包括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缅甸人权活动人士昂山素季、中国名誉人士魏晋生和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等。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噶举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继今年5月份首次获得印度政府的同意前往美国展开访问后，昨天星期二再次获得印度政府的允许，即将前往藏印边界、印度扎姆克什米尔邦、拉达克等地展开访问。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详细报道。
根据噶玛巴办公室消息，西藏噶举派教主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于2002年从西藏逃亡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丹萨拉后，所有出访活动都遭到了印度政府的拒绝，直到今年5月份才首次同意噶玛巴仁波切前往美国展开轰趴活动。消息指出，印度政府已经同意噶玛巴仁波切前往藏印边界、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拉达克、喜马歇尔邦、拉鲁和斯比地等地区展开轰趴活动。按照行程，西藏噶举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将于本月9号从居住地印度北部丹斯拉基政府拉达克展开轰趴，随后继续前往拉鲁和斯比地展开访问。今年7月份，噶玛巴办公室向印度政府申请，要求当局允许噶玛巴仁波切访问上述地区。当时印度政府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拒绝了这一要求，也没有说明任何理由。据了解，1999年年底，年仅14岁的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离开西藏出布寺流亡印度。噶玛巴仁波切在绝大部分时间都安住在丹斯拉上密院，接受有关传承灌顶，并认真研究和学习佛教理论知识。藏人都视他为继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后地位最高的宗教领袖。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响应全球藏人和支持者在上月30号在世界各地同步举行象征性的12小时绝食祈愿活动，俄罗斯多国地区的民众也在当天参与活动，通过绝食祈愿全球和平、全人类幸福，藏人早日摆脱中共的酷刑虐待、打压和折磨。据莫斯科西藏文化与信息中心网站消息， 由西藏流亡政府为世界和平、西藏问题早日获得解决，在上周六30号发动的全球12小时绝食祈愿活动，在俄罗斯也受到设在该国的各深远西藏组织及佛教中心的极大关注，当地藏人及大批民众也积极参与了活动。在长达12小时的绝食祈愿活动中，俄罗斯各地区的佛教徒通过念诵祝寿经、祈祷圣地言、杜姆21赞经、六字真言经以及莲花生大师心咒等，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永驻长寿。西藏流亡政府驻莫斯科办事处代表扎西表示，办事处方面非常感谢所有俄罗斯佛教徒通过参加12小时绝食祈愿活动，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健康长寿进行虔诚祈祷。扎西继续表示，在得到西藏流亡政府紧急情况协调小组和内阁首席部长桑德荣木钦的指示后，西藏流亡政府驻莫斯科办事处在30号当天立即举行12小时绝食祈愿活动，当地藏人、各深远西藏团体、佛教中心成员以及佛教徒等共计约50人聚集在莫斯科宗喀巴佛教中心祈祷大厅，从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进行了长达12小时的绝食与祈祷。扎西指出，此次活动受到俄罗斯媒体的极大关注，当地记者同时对西藏当前局势以及达赖喇嘛特使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对话进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提及各种问题进行了解。当地报社每天也报道了此次的非暴力活动。当天有5名来自印度南部西藏哲蚌国曼寺僧人利用对俄罗斯展开宗教访问的机会，在莫斯科罗利西博物馆举行了祈祷法会和曼扎三宝供奉仪式。
位于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的佛教寺院甘登西的居阔林寺同当地藏人及深远西藏团体一起，也于上周六30号从当地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9点钟展开了12小时的绝食祈愿活动，共计500多人参加了此次活动。之后，当地民众在西藏僧人的组织下，在卡尔梅克的埃利斯塔市举行了烛光游行集会。整个活动受到了当地媒体的广泛报道，包括卡尔梅克国家电视公司，在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市，约300名佛教徒于30号聚集在以西罗卓仁波切创立的佛教文化中心进行了12小时的绝食和祈祷。以西罗卓仁波切还为达赖喇嘛永驻长寿主持了诵经祝寿法会，并且向参加活动者传授了拜杜姆长寿灌顶。当天约150到200人，其中包括学生和佛教徒，也在乌兰乌德市旅观影佛教中心参加12小时绝食祈愿活动。在此之前，他们在乌兰乌德市举行了宗教游行，呼吁民众共同促进世界和平，支持西藏的自由正义斗争。活动也被当地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在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由甘登夏斯佛寺主持格西罗朱图坦的主持下，约60名当地佛教徒在市中心佛教大会堂举行了12小时绝食祈愿活动。
此外，在俄罗斯联邦阿金斯克布里亚特自治区，也有30名当地佛教徒和部分藏人进行了12小时的绝食和祈愿。除此以外，上百名佛教徒在塞尔维亚、鄂姆斯克、乌伐和伊尔库斯克等城市也举行了绝食活动，为世界和平和西藏问题尽早得以解决进行祈愿，并提倡以非暴力对抗压制。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近来尼泊尔南部地区持续降雨，河流决堤，导致上千人失踪，数万人流离失所。对此，居住在尼泊尔的流亡藏人决定提供物资，表达对受灾民众的支持和同情。详细内容请听格尔本加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安万仁钦发来消息说，为了表达对尼泊尔南部德莱平原各地区受灾民众的支持和同情，尼泊尔流亡藏人已筹集325000尼泊尔卢比和大量衣物，即将通过尼泊尔政府有关部门捐赠给尼泊尔南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兹丹诺布向本台介绍说，西藏流亡政府紧急情况协调小组尼泊尔分会已经向尼泊尔总理局的联系，汇报了尼泊尔流亡藏人筹资捐助当地受灾民众的有关情况，因此这些已筹集的物资即将会通过加德满都有关部门转交给受灾民众。斯坦诺布继续表示，325000尼泊尔卢比是由西藏流亡政府经济情况协调小组尼泊尔分会筹集，其余的大量衣物是由当地流亡藏人自愿捐助。据了解， 自今年雨季开始，尼泊尔全国已经有上百人死于暴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经有33个县的几万个家庭遭受洪灾，6万多个家庭被迫迁移，近2万所房屋被冲毁。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是尼泊尔南部德赖平原各县。尼泊尔政府已经出动武装、警察部队和红十字会等，正全力采取措施展开救灾行动。尼泊尔外交大臣萨哈纳·普拉丹于今天3号召集外国驻尼泊尔使馆负责人，介绍尼泊尔洪灾情况，并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向尼泊尔灾区和受灾群众提供援助。
请继续收听新闻。自从今年3月西藏各地陆续发生和平示威活动以来，中国政府强行驱逐在西藏的外国游客，并禁止所有外国媒体和调查人士进入西藏。近期中国当局又要求到西藏旅游并需要购物的游客，在旅行社的统一安排下和规定的时间内才能购物。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报道。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旅游局日前对旅游购物作出硬性规定，要求在游客同意购物的情况下，旅行社在一个目的地只能安排游客购物一次，同时还规定购物时间不得超过2个小时。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旅游局副局长孙永平表示，旅行社和游客平等协商之后，旅行社必须在旅行行程表中明确标注游客是否参加购物安排，如果游客同意购物，则必须说明计划购物的次数和购物场所的名称。除了旅行社同意安排之外，导游和司机不得安排购物计划，不允许强制或变相强迫游客购物，不得为了购物而缩短参观景点的时间。当局还表示，实行这一规定主要是为了维护游客的合法权益，维护西藏旅游市场秩序。自今年3月在西藏山区发生大规模抗议中共政权的示威活动以来，许多国际媒体根本无法进入西藏进行自由采访，甚至外界有关西藏的报道在中国遭到当局的封杀。尽管中国政府从今年5月份开始允许来自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的旅游团进入西藏，但是进入西藏的游客几乎为零，因此拉萨饭店等多家宾馆和饭店不得不暂时将3/4的工作人员辞退。到目前为止，中共当局依然禁止国外媒体和游客自由进入西藏进行采访报道和旅游。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章，期待一个民主化中国的发展。此外，在经贸与环保方面，美国也希望中国能履行国际责任。据中央社消息，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关于美国与中国关系的部分强调，中国的统治者已经发现到经济自由所带来的国家财富，下一项可以学习的是政治及宗教的自由能让中国具有大国风范。党章指出，很明显中国并没有必要寻求扩张军力，如果持续扩武而且强制对人民实施一胎化的政策，在西藏以及其他地区压制基本人权以及侵蚀香港的民主，北京政府就不可能成为大国。美国共和党党纲也呼吁中国尊重言论自由以及新闻自由。关于经贸方面，党纲指出，美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也有助于美国农业及产业拓展外销。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及市场上的现实状况已使得中国较为开放以及遵循法治。不过，党纲仍然强调期待中国履行世界贸易组织明定的义务，尤其是有关保护智慧财产权、去除补贴以及撤销进口限制。党纲最后指出，中国要全面融入全球经济，必须采取弹性的金融政策，并容许资金自由流通。随着经济成长，中国也面对环境保护的问题，中国应该担负起对他的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责任。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